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林彪机毁人亡的913事件过去42年，中共为何对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仍然讳莫如深？中国量化网络诽谤罪在司法定义和执法上面临什么问题？叙利亚危机引发外交博弈，美俄谁占上风？我们今天有四位嘉宾，在美国演播室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坚立先生。那么在我们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另一位是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几位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主持人。
好，我们今天讨论第一个话题呢，其实是由一位观众朋友来建议的。说起来呢，这个星期有几个大的日子，9月9号是毛泽东去世周年，9月11号呢又是911周年。但是今天我们要谈的呢，是另一个许多中国人已经淡忘的日子，913。42年前的今天，林彪及其家人乘坐飞机从山海关机场仓皇出逃，最后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913事件被认为是中共党史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最高领袖毛泽东和他的指定接班人以暴烈的方式决裂，也标志着毛泽东神话和文革神话的破产。但是直到今天呢，中共仍然没有对林彪事件做出清晰的解释，也没有对林彪进行公正的评价。那么中共为何一直对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讳莫如深？当年的林彪事件和今天的中国权斗政治有何一脉相承之处？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那么很多观众也许会问呢，林彪事件过去这么多年，现在讲它还有什么意义？那么我想先请纽约的破空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你觉得这个林彪事件到现在再重新回过头来看，对今天有什么现实的意义？
我们看到这个共产党集团啊，虽然他在最初建党以来，他开始有提出很多很崇高的所谓理念，什么为穷人打天下啦，什么建立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啊，但是我们看到就是他基层可能有一些在最初抛头颅洒热血为一种事业在奋斗，但是这个共产党的高层一直就陷入一种激烈的权力斗争，你死我活的，对他们来说就是争夺权力，他们要领导这个党夺取江山，而他们自己要在这个党内争得权力。因此从中共建党到他在江西在延安就是激烈的权力斗争，一直到后来建国以后，毛泽东持续的跟刘少奇跟彭德怀跟林彪跟很多人这样无休无止的权力斗争，而且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就是说中共高层仍然没有摆脱这种激烈的宫廷内斗的模式。说这种模式今天来看，如果林彪事件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说基本上是一脉相承。如果当年林彪毛泽东跟林彪斗争是一个政治的名义，以路线斗争的方式掩盖他们的权力斗争，今天中共只是换了个花招，比如说习近平跟薄熙来的斗争只不过是以经济罪名来掩盖他们的权力斗争。
好，我想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文革中间有很多的冤案，那么后来文革结束以后呢，很多案子都被平反了，那么基本上除了两个案子例外，一个是高岗的事件，另外一个是林彪的事件，那么你认为为什么中共当局到今天仍然把这个林彪事件还是按照以前的方式来定位，就是林彪是叛党叛国然后叛逃，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现在可能中国现在的这一届政府没有办法面对整个林彪事件的真相，但事实上林彪事件之所以今天我们来讨论它有意义，是因为就在最近这几年当中，中国国内的媒体开始陆续披露一些真相。比方讲这个星期官方的凤凰网刊登了原解放军文艺的副总编刘家驹，他1986年受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委托撰写林彪传，然后呢为此花了几年的时间做了所有可能的采访，然后凤凰网登出的刘家驹的文章最后的结论是，经过他反复的调查分析，他认为林彪是无辜的，不存在林彪反党集团，也没有所谓的林彪叛党叛国的事情。所以这样的根本性结论很可能让现在的中国政府没有办法推翻或者是改变。
实际上我们知道在中国民间已经确实对林彪事件有相当多的这个研究和调查，而且结论确实都是刚才如陈晓农先生说的，是林彪实际上是无辜的。那么我想问问建立，你觉得中共今天要跟林彪事件翻案的这个最大的阻力是来自何方？那么他们怕的是什么？如果重新评价林彪，
说林彪无辜呢得看怎么说。就是说按照共产党
后来共产党政权毛泽东、周恩来一直到后来邓小平这些执政者给他定的罪名，党内的罪名可能是无辜的，但是是不是在整个共产党的革命统治期间这个整个集团犯的罪他是不是无辜的，那是另外一个议题。那林彪和毛泽东的这个政治权力斗争是中共这个上层权力斗争众多残酷的政治斗争的之一，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就它为什么和其他的不一样？因为在毛泽东共产党夺取中国的政权以后，毛泽东啊迅速制造了一个神话，就毛泽东神话。这个毛泽东的神话随着58年的大跃进，3年的这个大饥荒，他这个神话在中共的上层是破灭了。但是毛泽东为了解决他在党内的最主要的政敌刘少奇，他这个又在民众中继续制造这个神话，而林彪是帮助他制造这神话的最主要的一个功臣。那林彪事件的这个破灭，这出现呢，实际上是毛泽东神话在民间破灭的开始。我觉得这个促使了后来文革的结束以及那个改革的开始。那这个事件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为什么现在还有阻力？因为就像邓小平不让研究文革一样，因为研究文革肯定要把共产党的合法性的统治基础给揭开，到底17年你在中国就文革前的17年你是怎么统治的，你有没有合法性基础，这个不得不揭开。这个一揭开的话，共产党的整个基础都会受到威胁。所以文革研究现在是个禁区，林彪研究也是一个禁区。
中共高层的这个权斗啊，其实就像这个破公安，像前面几位来宾都讲的，就是说这个是有史以来一直在进行的啊。那为什么跟林彪的这个权斗特别的引人注目，到今天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真相呢？这个关键在于第一，文革是一个造神运动啊，他造了谁呢？他造了毛泽东这样一个神。其实不仅是毛泽东，林彪后来也变半个神了，所以两个神之间突然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这个敌人了，这个敌我矛盾，老百姓接受不了。这个高层啊，最高层可能心里有数，但是这个全中国当时9亿人口，这个9亿人口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这种心理的打击非常非常的严重。有了这件事情以后，这个老百姓所谓对这个共产主义这个理想的破灭，对中国这个政治的这种这个厌恶，好，这个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就是因为心中的这个偶像也好，神话也好，在一夜之间破灭了。其实之前毛泽东跟刘少奇就是这个他所谓指定接班人之间的矛盾已经有过，但是他之前的这个事情是经过了好几个月，甚至好多年，慢慢这个形成的这样一个分裂。可是跟林彪几乎是一夜之间。
刚才你们都提到，就是说中共合法性，如果是林彪事件频繁，对中共合法性有很大的挑战。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实际上文革重新评价等等这些事情都发生过，承认比如说前30年的错误，邓小平改革开放也提过这些，那个时候也没有，并没有说完全动摇中共的合法性。那么我就想最想探究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林彪案和其他案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翻案的、平反的、反右这个那个的运动，最后都是说犯了错误，中共自己犯了错误，这些都可以重新评价。为什么独独林彪这个事儿是一直中共死咬住不放？我想听听破空的意见。
对，这个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和一个细节，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实际上在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之后，后来胡耀邦主持这个全面平反，邓小平是支持的。那么这些平反，我们看到大多数的老干部都被平反，那么大多数的政治运动也都被推翻。但是有两件事由于邓小平的私心给割下来了，一个是反右，邓小平说这个不能平反，最多就是改正，不能够摘帽，这个不能给有10000多右派分子仍然被保留，其他人就说是平反不能改正。邓小平因为他是57年这个反右的主持者，跟毛泽东一唱一和，说邓小平出于私心把反右这件事按了下来。另外邓小平也出于私心把林彪这件事按了下来，因为我们知道中共建政之初有7大领袖毛刘朱周陈林邓，那么林彪跟邓小平属于年轻的一辈，林彪比离邓小平还小3岁，邓小平1904年林彪1907年出生，他们两个是被毛泽东作为一个第二梯队的接班人来培养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的起伏是相对的，在建国之初由于林彪淡出，身体也不好，那么以身体不好为由淡出，当时邓小平很走红，在8大上甚至被指名为总书记，说是摆出一副接班的态势。但是文革一开始，毛泽东是半引诱半威胁让林彪出来把邓小平打倒，这个是邓小平下去林彪就上来了。 说后来这个林彪下去之后，邓小平是非常高兴的，据说他在这个江西的时候还喝了这个酒表示一个庆祝，而且一直不说话，在这个工厂里说了话。那么他对林彪是非常有成见的，总的说他们是权力斗争中的竞争者，
嗯，
是他们同一代的竞争，他非常恨这个林彪，所以他不会给林彪平反。
好，再听听陈晓东先生意见。刚才您提到就是民间有很多的研究显示这个林彪至少是不是按照官方的说法，那么中国官方的这个说法到目前为止还是说呢，林彪是试图发动武装政变刺杀毛泽东，因为阴谋败露呢，然后才仓皇出逃，在叛逃的这个途中机毁人亡。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民间有很多的研究，有很多的疑点，那么请你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主要的疑点是在什么地方，对于这个官方的说法。
我想有一系列疑点，我们今天时间很短，我主要介绍几点。第一点呢，就是究竟林彪在出逃之前，所谓的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之间，他们有多少联系，策划了什么？我曾经在若干年前有机会接触到这个空军的一位干部，我曾经试图通过他了解一下这个当时的四大金刚，就是那个黄武李秋他们的回忆录，还有他们自己究竟了解多少真相，因为当时都已经释放了。
嗯，
那么他后来告诉我，他接触了这些人，结论是这些人黄武李秋四个人放出来以后，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互相打听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嗯，
换句话讲，所谓的策划政变这件事情，只是出现在中共中央的所谓1975年7号文件里。
好，后面的疑点呢，请您稍微简短一点。嗯，
好，第二个大的疑点就是，现在关于林彪的出逃的真相，所有的这个主要的数据都隐藏在那架飞机的黑盒子，黑盒子现在由克格勃保管。
嗯，
但是中国政府一直不愿意把黑盒子要回来，所以如果说这个始终把这个黑盒子留给俄罗斯，那么等于说中国政府心里知道有一些真相是不能够通过解读黑盒子披露。
嗯，好，
对，
建立，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就是林彪疑点是就是所谓571工程纪要，这个也是一个很争论的焦点。
这571工程纪要当时在这个林彪事件以后是大家都看到的这个文件。
嗯，
这个文件呢，与其说它是一个政变那个计划，不如说是对这个毛泽东的一个批判的一个檄文。
嗯，
里边对毛泽东的这个就是行马这个披马列外衣，行秦始皇之实，然后这个上山下乡政策，还有很多的政策进行了批判。可以说，当时很多的年轻人看到的571工程纪要是个思想启蒙。
嗯，
所以这个文件呢本身呢是据后来的史学家
是被作为他们武装政变的计划的一个罪证，
一个罪证，实际上不是，是由林立果还有他的这个身边的一些人写的对毛泽东的一个可以说一个批判檄文，是准备以后上台以后用的一个檄文了。所以这个571工程纪要还有很多的证据，当然现在看来都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我觉得追踪里边的这个很多的谜团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历史学家的一个责任。我觉得刚才的一个议题更加重要，为什么很多文革的问题现在揭不开？邓小平当年说彻底否定文革，在那以后平反了以后，就是他当时是平反了很多的冤假错案，包括刘少奇、彭德怀的，全都平反了。平反了以后，他就说完全这个彻底否定文革，以后就基本上不允许讨论了。原因就是对你现在来看看，对那个刘少奇和彭德怀的这个平反，也是仅是限于他允许讲的那一部分。
嗯，
再超出那个部分，实际上就文革的研究肯定会撼动中国的统治基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这个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严重的，他不能够去捅这个东西。这个所以呢，林彪还有他，当然这个像那个破空讲的他私人的一些原因，刚才你还提到高刚饶漱石的案件，为什么现在还没有解决？大家不要忘记了，邓小平是饶漱石专案组组长，等于说高刚饶漱石打下去以后，他才在中央里真正起来的，这他真正有自己的私利。大家更不要忘记了一个现在的事实，很多人讲习近平是向左走或者向右走，他哪里都不走，他是邓小平路线的坚实的执行者，他仍然执行的是邓小平路线，他的这个政治基础、权力基础仍然是邓小平留下来的权贵资本主义。
嗯，好，待会我们
因为毛泽东啊，现在啊 这个林彪的这个事件为什么现在没办法有真相？这个中共为什么不寻求真相？其实到这个俄罗斯去把这个飞机的黑盒子要回来以后，很多事情都解开了嘛。他不能解，为什么？因为只要解开，肯定会动摇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地位。那动摇了毛泽东，就动摇的之后的这一系列，从邓小平啊到后来的这些中共领导人他们的地位。所以在目前的情形下，因为我们离九一三好还太近，我自己觉得要大概还要等个至少30年50年之后，就是说那个时候弄清真相，这个否定毛泽东对当时的执政者已经没有这个冲突，才可能把真相这个弄出来。讲到五七一公报，这个五七一纪要，所谓工程纪要，对不对？除了那个名称是谐音五起义以外，其他里边没有任何的这个，我们看不到任何政变的东西，而且跟林彪没有任何关系。那个时候只有叶群跟这个林立果，他们还有一点这个迫不及待，主要是认为说林彪身体不如毛泽东，他怎么接班？接不了这个班嘛，所以有一点着急要设国家主席。林彪本人其实很聪明，他从一开始这个中共建政以后，他就一直这个托病，根本能不出来就不出来，后来出来也是被人家硬提出来的。
对，好，我在听听破空的看法。我知道破空曾经写过一本中南海后黑学，里面专门就毛泽东和林彪这个关系的实质哈，做了一些分析。我们知道，因为毛泽东确实有段时间是把这个他是把林彪呢作为一个最后的接班人，而且就是把他也是一个半神话的一个人物。那么破空现在不能说话，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的意见，就是说这两个人之间这个关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林彪和毛泽东之间。
我觉得虽然宪法党章里把林彪列为副统帅，实际上毛泽东在中共党内一直秉持的是中国历代皇帝的那套统治术。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天下这个之权唯操于一人，就操于毛泽东一个人，所有的其他的人不管他是什么职务，副统帅也好，总理也好，都是毛的臣子。所以毛林关系其实是君臣关系，所以我不认为毛林的权力斗争是一个平行的两派之间的斗争，相反，它是一个所谓的皇帝对臣子不满的这个排除异己的一个斗争。
这个毛泽东当年他特别怕什么呢？特别怕身边有个赫鲁晓夫的人，因为他受了斯大林事件的刺激。
对，
所以之所以把刘少奇搞掉，也是因为怀疑他，因为刘少奇啊，后来这个由他出面嘛，毛退居二线以后，这个刘少奇有一点点，我自己觉得他有一点点觉得这个毛真的是这个退到幕后了，该由我来做了，所以他有一点点让毛呢就非常的不高兴。好，那后来这个林彪事件呢，开头毛对林还好，这个庐山会议的时候对陈伯达，那时候在批陈嘛，批陈整风，其实一开始没有整到这个林彪，后来这个毛南巡以后，他其实他的疑心越来越重。我自己觉得说这个斯大林事件，苏联的斯大林事件对毛刺激太深，所以呢这个他心里一直有疑虑。
好，我听听破空的意见，因为他现在刚刚回到这个破空，刚才我们在提到，你可能没有听到，就是说我们在分析这个毛泽东和林彪这个关系的实质哈，那么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你的看法。
对，我刚才听到小龙讲的这个关于接班的问题哈，是这样，毛泽东从来没有打算让他的非毛家的人接班，让刘少奇接班是假的，让林彪接班也是假的，他是一个权力斗争的权宜之计。实际上刘少奇一倒，他就开始对林彪保持戒心了，因为林彪当时的势力是唯一可以跟毛泽东抗衡的。但是我们最后看到，连华国锋接班也都是假的，华国锋只是毛泽东设置的一个过渡性人物，毛泽东真正要接班的部署是他之后让江青接班，江青之后让毛远新接班，这是很多专家学者经过大量的资料验证的最后结果。那么林彪也是一个假的一个棋局，说在林彪，我们看到毛林之间的斗争是什么呢？他确实在宪法上设了一个接班人，甚至把他封为亲密战友，党章上也规定了。但是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林彪跟毛泽东的斗争不是林彪要跟毛斗，是毛要跟林斗，也不是林彪想接班，是毛要想让他接班，最后是这个毛泽东把他给废掉了。因为林彪来说，如果你设置他为党章，他没必要那么急着要接班，他就等着就行了，等着毛泽东去世就行了，或者等不到那一天也无所谓，对林彪来说心情很淡定。但是毛泽东不行，他要把他拔除，说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有人提出设国家主席，这个因为林彪这一派占了上风，将张春桥那一派居于下风， 毛泽东上山之后就勃然大怒，他要帮江青这一派挽回这个颓势，所以因此呢就开始斗林彪。而林彪是个硬骨头，他甚至要林彪做检查，但林彪一生不做检查，所以由于这一点毛林关系就破裂了，就摊牌了。最后呢，毛泽东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是想了一条毒计，把他逼走，逼上天，让他下不来，这样子就了结了。所以说毛泽东应该说是继古今中外这个厚黑之大臣，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的。说中共这个病根子啊，这个最黑的这一部分呢，还是在毛泽东身上。
嗯，好，建立。
对，这个毛林之间的这个权力斗争，就像那个小农讲那样，是君臣之间的这种这个君臣之斗。
嗯，
他是这个专制政权都要面临的这个接班危机。啊，在帝制式是这样，帝制这个太子之间哈、啊，皇帝的儿子之间为了接班打的这个你死我来，兄弟这个互相残杀。那么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共产党统治以后，那他虽然是叫这个共和国，实际上仍然有帝制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本质性质。
对，
啊，就是说他接班成为一个危机，任何专制政权都有这个问题，所以他只不过毛林之间把这个危机演到了非常激烈的一个程度。那这种危机在中国仍然没有解决，我觉着可能看林彪事件来看今天更加重要。大家在谈薄熙来的时候经常会提到林彪，但实际上林彪和薄熙来是不能比的，这两个人是不可比的。但是呢，他实际上都是接班危机的爆发。
对
对，因为这个接班这个序列怎么排，这个制度怎么建立，只要你是专制的你就解决不了。你这个老一代是靠打出来的啊，下一代如果是帝制的话是靠生出来的，民主制度是靠选出来的。那你这个像这个所谓的假共和国的接班怎么办，现在仍然是摆在中共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们看中共这个接班哈，林彪之于毛泽东、四人帮和邓小平，陈希同和江泽民，陈良宇和胡温，以至于薄熙来和今天的习近平，
都
一脉相承的这个权力斗争，这个恶斗循环实际上始终没有停止过。那么刚才你提到这个薄熙来和这个林彪这个相似之处或者是不同之处，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觉得这个薄熙来案和这个薄熙来相对于习近平和林彪相对于毛泽东有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或者有没有什么任何的可比之处？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如果有这个可比之处的话，可能在政见上。其实林彪很多时候他没说话，这个当时这个毛泽东的很多政策林彪不是没有看法，所谓五七这个工程纪要里边写了很多东西，很多这个老百姓后来读了以后 My God， 这就是我们想说的话不敢说的嘛，对不 对，
对，
都写上去了。这个我觉得薄熙来跟这个习近平啊，这个跟林彪相比的话哈，应该说在政见上可能有所不同，但是薄熙来绝对不是为了挑战习近平的权威，他最多也就是为了弄一个常委而已。他绝我相信他绝对没有要做国家主席，也没有做总书记的这个。
那林彪其实当时也
不见得这个意思。这个我有不同的见解啊，那就是薄熙来和习近平的关系和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这个不能比的哈。但是刚才我讲了，他是专制体制接班的危机的爆发，薄熙来也是，但。薄熙来如果说仅仅是为了争常委他躺着睡就可以了，就像林彪他躺着睡也可以接班。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刚才破空已经讲了，是毛泽东首先要发起这个政治斗争，这个也在王年一的书里得到了证实。王年一是国防大学的一个教授，当时他写这本书的是个大校，那时候是在90年代初，他这本书是官方出的，是有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文革的一本书，叫《文革十年》。它里边你仔细看的话，基本上可以从他的书里可以判断，是毛泽东首先发起了这场政治斗争。
对，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对，
好，破空。
啊，对啊，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就是权力斗争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看到有一个细节哈，就是1971年的那个天安门有个五一。当时林彪对毛泽东应该说还是有所期待，他们在天安门城楼，当时有四个人，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西哈努克亲王坐在那里。那么林彪还是期待毛泽东跟他说话，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说话了，毛泽东也不理他。但是毛泽东当时就完全装作看不见林彪这个人，就一直跟西哈努克在谈话，根本对林彪无视。结果林彪就起身以上厕所为名，结果就走了，下了天安门城楼。后来周恩来知道了才大吃一惊，为了凑一个外国人看到一个毛林团结的形象，周恩来甚至凑了一个相片把他们放在一起，这个连说英国的远东情报局或者美国的中情局都没有发现。那么这些事情就说明啊，就是说这个毛泽东跟林彪的关系，大家看出来林彪一直是跟毛泽东的关系啊，从最早就是他弟媳部队中的弟媳， 打硬仗，冲进到前面，对毛泽东非常忠诚。你比如什么四渡赤水，什么兵临城要归逼昆明，这些硬仗的林彪打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共产党只有三大主力，其中一大主力1154就是林彪为首。那么解放战争的时候，国内战争，林彪取得了2/3的天下，应该说给共产党的建政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这些过程，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个抗日的时候，林彪是抗日，毛泽东不抗日的。这个林彪打了平型关战役，是两大战役，共产党的两大战役之一，还有一个是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林彪就被支到了苏联，被毛泽东支了几年，然后才回来。那么这些过程看到，林彪对毛泽东并不是就是说忠心不二，但是毛泽东对林彪有防范。说建政以后，林彪就以身体为由不出淡出，他不想参与政治，他想做古代的张良。说功成身退，从赤松子由，但是没有想到文革，毛泽东又把他拐了出来，拐出来他就变成了韩信。韩信就是最后呢，这个长乐公使身首异处，被这个毛泽东跟江青给合谋了。而且林彪最重要的一点，跟毛泽东翻脸一点，就是江青有次跟林彪吵架，那他打倒那个共军的上将叫萧华，林彪就火了，就发大火说这个军队不能乱，而且林彪一气之下把茶几给掀翻了。这个时候将林彪跟江青一决裂，那毛泽东就看穿了，就觉得要把林彪给灭掉。所以但林彪不是为了决裂，林彪确实是发了脾气，觉得是军队不能乱。在这个情况，我们看到这个不管谁对毛泽东是多么的忠诚，就说你啊不忠诚是另外一回事，把你整死，你就是再忠诚，毛泽东也要找个理由把你拔掉，因为你有实力，因为你有权力，所以说把他拔掉。说跟今天来相比，今天对王位新军构成威胁的是还是会被拔掉。说这个权力斗争，宫廷内斗，由于政治体制没有变，刀光剑影一直在继续。
好，就在陈晓东现在做一下结，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是中国这个权力斗争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一脉相承，一直到今天。那么你觉得中国这个权力恶斗这个循环如何才能走出来？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想把眼光放长远和放横向拉宽一点的话，可以把中共的这个权力斗争和苏共的权力斗争放在一起做比较。那么我觉得可以归纳出三个模式来。第一个是毛泽东式的君臣斗，这个在毛死前，林彪事件是最后一次。然后从中国的四人帮和苏共历史上的多次反党集团，我们会看到共产党高层的权力斗争。第二种模式是所谓的反党集团式，就是说平行的不同政治集团之间、政治力量之间的权力斗争，最后失败的一方以反党集团为终结，然后被排除出去。第三种模式是今年我们看到的薄熙来案，也就是说虽然薄熙来案的发生实际上是有很深的政治背景，但是按照江泽民在90年代后期提出来的原则，叫做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中国现在已经把权力斗争演变成了这个情色斗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后中国也许不见得还会重复当年苏联和四人帮以及包括邓小平打击华国锋这个等等等等，我们再看到的像打击陈良宇这个陈希同这一类的所谓的反党分子的问题。实际上从陈希同开始，中共已经创造了个第三种模式，就是用腐败和情色问题来打击政敌。但是仍然这种政治斗争、权力斗争在中共高层始终没有摆脱黑箱作业的特点，所以老百姓对这个问题永远用一种追究的和这个探索的眼光试图找到真相。
好，那么有关这个林彪的事件呢，咱们今天就探讨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看中国把这个网络的诽谤罪啊量化入罪，对于言论自由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请您不要离开，我们很快回来。